宪兵司令江超宗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大混蛋。这家伙光为立功啊，也不看看现实的情况，狐假虎威，升堂问案，把沈祖宪、高科明带上来，还要动刑。你想，这俩人，一个官拜内史，一个官拜内卫，跟大人物经常接触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能叫一个宪兵司令给拍住吗？沈祖宪往前大跨一步，慢着，我司令官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什么事儿？你通什么要抓我？我犯了什么法？这你得告诉我吧。哈哈哈！你还装糊涂呢？哎，你乃是乱党分子。你说，你跟元英，你们究竟联合在一起干了些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俩是不是一伙？原来沈祖宪、高科明啊，嘴硬，心里头也发虚呀、啊，就怕把泄露文件那个事儿给端出来。这一听啊，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怎么跟元英给扯到一块儿了？他们俩都不认识元英，这回抓着理了。沈祖宪更乐得欢了，哈哈哈哈！我说司令官先生，你去问问元英去，他认识我们俩不？嗯，我们俩都不认识他，怎么给我们扯到一块儿去了？我要上诉，你这是诬陷好人。今天你给我上刑试试。后果你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好，你们还不认罪，这有名单为证。什么名单？在你的抽屉里头搜出来的。你说究竟这名单上的人都是什么人？沈祖宪一听更抓着理了，哦，那就是罪证啊。我且问你，名单里头有没有元英的名？我还没看清呢，我再看一遍。江超宗一看，没有。我这名单上如果有元英，司令官先生要这么问呢，还有情可原。那顶上根本就没有元英的名字，怎么给我们扯到一块去？我再问你，先生，你根据什么说名单上那些人都是乱党分子？请你提供证据，人证、物证。喂，那怎么那么多人？这些人都是干什么？是我好朋友。你朋友怎么那么多？哎呀，我司令官先生，您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？哪条法律规定不准多交朋友？嗯，由于我朋友多，这地址我记不清，我写个备忘录，这怎么这也犯罪了啊？我说你这不是糊涂官吗？我要上诉，我跟你讲道理讲不清。这个江朝宗啊，真想要用刑，旁边有他的心腹人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呀，司令啊，且慢了，这玩意儿打冤枉了，后果你负得起这责任吗？哎，干脆咱把他送到军政执法处，叫雷处长去处理。再者一说，咱宪兵队专管抓人，处理权咱没有，咱审问审问，胡了八都的一交就得了。江朝宗还有点舍不得，好容易找了个立功的机会，还碰到茬上了。
左思右想，
哎，还是送到军政执法处吧。他把这些人呢，命人押送到车上，然后送到军政执法处。那雷震春接手个案子，他得问问呢。他把宪兵司令江朝宗让进来一问，什么案子？
大鱼啊，老雷呀、啊，这一回我捞上大鱼了，是这么怎么怎么回事？
雷震春比他头脑清醒的多。你根据什么说他是援英一党？
你看，你这也抓人，我那也抓，他不是一党，怎么都赶到这时候了？
哎呀，笑啊！这可不是根据。再者一说了，你也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来。
那这名单，这不就证据？
名单我看了，上的没有这袁英的名儿。要有他在，你可以这么问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，也扯不到一块儿去。
嗨，
我告诉你，这是陛下亲自给我打的电话，可见这个案子是多么重了。除了袁英谋刺元首的案子，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啊。我雷处长，你不信你审问审问你就明白了。雷震春一听啊，懂了，这案子无头案，现在光知道抓人，究竟为什么抓都不清楚。我呀，别跟着他趟浑水。所以他对江朝宗说，现在这个案子糊了吧涂的，你预审都没审清，没理出头绪来，因此我军政执法处不能接管这事，我不接手。江朝宗可急了，呀，我说老雷，你这不是看我的哈哈笑吗？这事儿都是为公不是为私啊，你要想把我拒之门外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莫非你跟我抓的这些人还有什么私人的感情不成吗？你想庇护他们？雷震春一听就急了，二话没说把巴掌拢开，啪给江朝宗来个嘴巴。本来他俩这官儿都一般大，那江朝宗能干吗？江朝宗蹦起来，咣给雷震春就来一脚。他们俩在屋里打起来了，外边一看，这些像话吗？拉也拉不开，劝也劝不开。正在这时候，内政总长朱启前、育儿干殿下段之贵从外边进来了，也是为案子事儿来的。一看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 两个人出面这一劝，他们才不打了。朱启前就问呢，我说二位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交手？两个人各把理由讲述一遍。最后朱启前呢，把名单看了看，全清楚了。哎，我江司令啊，你错了。
我抓人抓错了。
不，你抓沈祖宪、高克明都是对的。
你后来抓这些人都错了，你这不是胡来吗？难怪人家雷处长不收，责任全在你身上啊！
实话对你说吧，这是两个案子，不是一个案子。沈祖宪、高克明是泄露机密文件罪，袁英是谋刺元首罪，你怎么给扯到一块儿了呢？
啊！
江朝宗一听这嘴巴子，应该挨，所以他也没词儿了。就这样，朱启前告诉：现在我们是奉命而来呀、啊，可千万别兴大狱呀、啊，能了就了，别往下深坠了啊！来来，都别走，咱们四个人商量商量。
四个人碰了个头。朱启前说，你们还不嫌乱呢？现在都乱到什么程度了？
蔡锷领兵在外，现在战争打得那么紧张，内部离心离德，你们二位再抠出这案子，株连的人越来越多，将来可怎么收场啊？而且里边牵连着老袁家的人了，
能压下就压下吧。
他们一听也对，后来研究出个方案来，当然也取得袁世凯的同意。
老袁一想也是这么回事，亲自做了批示，
说袁江啊，神经有病，哎，这孩子正在发神经病，因此呢，说一些离题的话，这孩子需要进医院的好好治疗。国家法律规定，对精神病人得照顾，他不是正常的人吗？无罪开释。你看袁英还什么事儿没有，他胡说八道还说对了，他要不把袁四给端出来，他这条命还保不住了，就这样把袁英给放了。另外呢，沈祖宪勾科明本来证据确凿，老袁是要处理他们的，而且要处以极刑，偏赶这时候法国公使康替出了面了，因为康替通过方景生搞到的机密材料，觉着这俩人立了功了，你说这俩人要一问清楚再处以极刑，这玩意交代不下去，因此法国公使出面保这俩人。那袁世凯一听洋人出面，那自然是不敢得罪了，后来一想算了，真要把俩人处理了，要公布于众，我身边竟出这道号的，我脸上也不光彩啊，干脆顺水推舟吧，把俩人也无罪开释放了。那为什么逮捕的呢？还找个道理，说不是逮捕，是找两个人一般的询问，请到宪兵队问问话，他们俩人没罪。另外抓来那么老些人，都给人家赔礼道歉，冤枉了好人，其实抓那些人根本什么事也没有，那人家能干吗？想到宪兵司令部揍江朝宗去，想要抄他的家，把江朝宗吓得一个月没敢上班，功没立成，弄了一脖子狗样，这件风波这才告平息。但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就这个事儿刚到尾声，警报传来，广西的将军陆荣平宣布独立，拥护蔡锷，组成了黔桂滇三省联军。另外蔡锷大军西至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如今占领了四川的四分之三，把四川将军陈焕打得屁滚尿流，把曹锟也给顶回来了。另外呢，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已经打到广西，现在要进兵武汉。老袁一听可傻了眼了，外边压力这么大，内部还不平静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看来当务之急，军事方面必须得解决呀。曹锟这个大笨蛋，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，你怎么指挥的军队？我给你十万大兵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打了败仗了。另外有人向老袁建议，现在要稳住大局，非请段祺瑞出山不可。
袁世凯虽不愿意，没有办法呀，
他让袁克定带着重礼上西山请段祺瑞。袁克定一皱眉，陛下，
那段祺瑞他说什么也不能出面呢。你想想，过去您还派人刺杀他，他已经都摸清实底了，他跟咱们父子已经断去任何的感情了，咱们遇上困难他乐还乐不过来，能帮咱的忙？
哎呀，是极易，不要再说旁的了，老感情还是有的，无论如何请他出山帮忙，没有他稳不住大局。结果袁克定说对了，到了西山，段祺瑞连个面都没给见，有病一律挡驾，礼物也没收。袁克定回来了，如实向袁大头禀报。
袁世凯气的，好啊，段之权，你这诚心瞅我的哈哈笑，我不用你行不行？
又想到冯国璋和张勋，他马上派出两路特使，第一路特使叫蒋彦晴啊，那是他机要秘书长，最心服不过了，告诉蒋彦晴，你到南京去一趟，见着冯国璋，无论如何让他赶紧进北京，我加封的讨逆军总司令，攻打蔡锷。如果他要不来，你就接替他的军权，我将他免职。蒋彦兴点头起了身。二一路派的特使阮中苏赶奔徐州去见辫子帅张勋，恳请张勋率领辫子军攻打蔡锷。咱们先说头一路，蒋彦兴坐着专车到了南京，电报早就过来了，冯国璋列队迎接，这皇帝陛下派来的特使啊，哪能慢待呢？让进豪华的大客厅，寒暄了几句之后，蒋彦兴偷眼一看，冯国璋是红光满面，哪有病？蒋彦兴这才说明了来意呀。我说华普兄啊，这字儿叫华普啊，我这次来是奉了陛下之命啊，陛下对我交代再三，无论如何请你帮忙啊，委任你为讨逆军总司令，让你马上进京复职，你必须得答应。
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清楚啊，我全清楚啊，
咱是老弟老兄弟，无话不谈呐、啊。我说老蒋，去年这时候我到过一次北京，面见大总统，那阵我就问过他，我说四外都是吵吵，你想要做皇帝有没有这个事儿？你要真有这心，你事先把笔交给我，我回到南京我也替你准备准备。结果大总统矢口否认，一个没有百个没有，还起誓发愿，说假如全国人逼着他非叫他做皇帝，他就挂印分京远渡伦敦啊，他就不干了。我说怎么没上伦敦呢？他怎么没挂印封京呢？
他怎么就做了皇帝了？
对我他都欺骗，对我都不说实话，
这再处下去没意思。
他加封我总司令干什么？打谁呀？打蔡锷。为什么打蔡锷？蔡锷为什么反对他？还不是因为他称帝吗？他搞伏弊，
人家出师有名，我去打人家，我不成了混蛋加翻鸡了吗？
我请你回去转告大总统，皇帝梦做不成了，赶紧把牌子摘了，还老老实实做他的大总统得了。要倒行逆施坚持下去，离心离德非垮台不可。
蒋彦行一听，冯国璋真敢说话呀！
华普啊，事到如今了，怎好收场啊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，就得一竿子戳到底了。那么你跟大总统关系密切，已经十几年的深交了。他现在为了难，你也不能看哈哈笑。
哎，这哪里的话呀？
他眼里都没我，我有劲儿也使不上，恕我无能为力，我不能去。
蒋彦行说：“你要真不能去，陛下可交代了，让我接管江苏将军，你这位置可就是我的了。”言下之意就讲你撤职了，
是吗？好啊，我正不爱干呢。最好你把大印接过去，我贬家为民，没事钓钓鱼，睡个大觉，那有多松心呢？现在你就交接班。
别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。
等到第二天嘛，冯国璋早都安排好了。蒋彦行跟冯国璋正在办理接交手续的时候，外头乱套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哗！
你蒋彦行听说怎么了？这是
抬头一看，脸就变色了。冯国璋手下的卫队数千人，荷枪实弹，把将军府给包围了。破口大骂，他妈什么混蛋朝廷，派了个什么混蛋官，想把我们上将军给挤走啊？没门！我们挽留上将军不要离开南京，谁要不听就把他打成筛子，把他宰了，剥他这皮。蒋彦行一看都拉裤子里了，赶紧哀求冯国璋，华普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可能大家是误会，你赶紧跟大家解释解释，我是上命难违呀，出于内心我不愿意这么干，连来我都不愿意来。
我老蒋啊，你可别屈完我，我乐意啊！这可是弟兄们不答应，跟我没关系。
哎，对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那也没办法了，一不扭动，百不随一呀、啊，是不是呢？我靠着弟兄们吃饭，我不能违背大家的意愿。那么，请你上赴大总统，一会儿半会儿，我还不打算离开南京。
哎。
蒋彦行一溜烟跑回北京，见着袁世凯讲述一遍。袁世凯一听，冯国璋啊，你这是故弄跟我演戏呀、啊？这都是过去我使过的招哦，他都学会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袁世凯一想，都想亮我的台呀、啊！我。正这时候，段志贵、陆征祥从外边进来了，一瞅这俩人这模样跟丧门神似的，就是没好事。 外交总长陆征祥紧走两步。
陛下，六国公使紧急求见。
不见不见。
陆征祥把嘴一咧，
陛下，不见不太好吧？我发现六国公使怒气冲冲，大概有急事情，你要慎重考虑。
其实袁世凯呀，外强中干，
对中国老百姓他可有能耐呢，在洋人面前就矮着半截儿。
他心想，如果要真不见，把六国公使给得罪了，后果那就麻烦了。万般无奈，这才吩咐一声，请到贵宾室。
是。
陆征祥出去了。袁世凯还得按着礼节更换了衣服，仍然穿着陆海军大元帅的戎装，在众人保护下进了贵宾室，居中而坐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请各国公使。
时间不大，六国公使是鱼贯而入啊。
见着袁世凯之后，冷笑了一声，向老袁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。